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五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哦，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齁，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齁。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哎，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 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啦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大可能很多这个民众住家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申请的资格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四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该的供应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跟税啦，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也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哦。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如果说大概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地的十个主题十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台上面人包那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都不断的往上涨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在想说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 啊，年轻人呢、啊、不婚不生啊，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哎，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哎，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啊，可能就是哎、欸，突然的一个啊，这个要求说哦，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哈、哦？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啊，这个非常的啊，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量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哦、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哦、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哎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哦、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的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一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哦、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哦、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哦、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哦、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哦、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哦、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卖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哎以后再说、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啊，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哦、成为年轻人、哦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哦、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优先照顾、哦、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了、哦、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权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哦、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 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然后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6年哦。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点。那实用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啊，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啊，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哦。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哎，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这些 Q&A 的东西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般市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这个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的尽量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得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一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他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5年10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10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一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 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哦。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啊、这个未来会不会啊、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哈、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啊，他们就非常的担心，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啊，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哦，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哎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哦，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呢、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哈，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哈，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哈。所以这一个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哈。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是说，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这个规定啊，好、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哈、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啊。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所以呢，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相关限制值呢，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哈、所以呢他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哈、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哈、那所以呢，他是不违反这个五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哦。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哈、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啊、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啊、所以这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喽。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哦。哎，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哦、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哦、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哦、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哦、啊，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哦。好，那在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啦、哦、就无可挂念，年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啊，那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啊，这个他啊，以申请人来讲的话啊，配偶、子女或是胎儿啊，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啊，啊，如果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哈、啊。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啊，你们的夫妻两个哈、啊，那这个啊，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啊市政桃园市啊，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啊，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啊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哈、啊。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啊，未来如果说家庭啊，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哈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啊这个啊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桃园涉及一年以上、哦、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哦、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哦、这个部分当然就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相关的这个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了哈。那现阶段哈，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哦、就是对，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哦、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哦、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哦、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啊哦、那就看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哦、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25到45岁已婚未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齁、哦、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齁、哦、那这个 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哦。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啊，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哈，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哈。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啊，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哈。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啦齁。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齁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齁。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齁。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呀，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啊供给量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者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了，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在户籍的认定上面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及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这个涉及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不能再迁出去了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了，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户籍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那若是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这个户籍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它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啊，还有啊，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啊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啊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哦，包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啊、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哦，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啊这个房子哦，那目前呢是在 A11 A18 啊 G17 啊这些基地呢啊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啊这个房型啊，大概有107户啊，那这个就是可以优先啊经啊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啊，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齁，到民国119年齁，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齁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规模齁啊，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齁。那房型呢大概都以是以2房跟3房为主齁，因为现在的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两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两个小孩齁、哦、所以2房跟3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齁、哦、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齁、哦、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 30% 到 35% 齁、哦、那当然呢、啊、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哈。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啊，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低于啊这个间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啊，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啊。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啊附有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哦，所以呢，这个是考量真的蛮贴心的哦啊，不管你是买2房的或是3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哈哦，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哈、哦。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哈、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5嘛哈、哦，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哎，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啊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啊，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啊品质比较低落呢啊，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齁、哦、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齁、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啊标准来走齁、哦、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齁、哦、啊，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啊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齁、哦、那包括保固啦、啊、修缮啦、啊、装修的规定齁、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 规定的哦。啊，那因为它是啊，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啊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他啊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啊这个社区的规约啦啊这些啊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哈，不会有所谓的啊这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哈。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哈。这个部分这就是要评定哈，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哈。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这个波动来做炒作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齁。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齁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齁。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齁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可负担住宅的主题六了，那后面还有这个六个主题，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丁，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